2017年5月，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倡议，中铁集装箱公司与成都、郑州、武汉、苏州、义乌、西安等地的七家地方平台公司共同发起并搭建的共商新平台。2018年12月11日，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成都召开，研究通过了《中欧班列运输协调委员会成员管理办法》、《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中欧班列宽轨疾病运输组织暂行办法》、《中欧班列运力保障和开行计划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2019年8月24日，重庆、河南、湖北、浙江、湖南的中欧班列运营平台联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倡议书》，将加强协同合作，避免恶性竞争，坚持创新发展，共同推动中欧班列健康可持续发展。即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2020年中欧班列依然安全顺畅地稳定运行，开行数量逆势增长，全年开行中欧班列 1.24 万列，发送 113.5 万个标准集装箱，同比分别增长 50%、 56%， 综合重箱率达 98.4%， 年度开行数量首次突破1万列，单月开行均稳定在1000列以上。中国高度重视中欧班列的机制建设。2017年4月20日，中国与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波兰、俄罗斯等国的铁路部门正式签署了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签署有关中欧班列开行方面的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在铁路方面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既为中欧班列的开行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机制保障，也对进一步密切中国与上述国家的经贸交流合作和助推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意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推动铁路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衔接，打造中欧铁路运输大通道，共同组织安全、畅通、快速、便利和有竞争力的中欧铁路运输。二是加强全程运输组织，加快集装箱作业，采用信息技术提高班列在各自国家境内的运行速度。三是推动服务标准统一和信息平台统一，实现全程信息追踪，建立突发情况通报和处理合作机制，保障货物运输安全。四是加强中欧班列营销宣传，扩大班列服务地域，开发新的运输物流产品，推进跨境电商货物、国际邮包、冷链运输，促进中欧班列运量持续增长。五是协调沿线国家海关等联检部门，简化班列货物通关手续，优化铁路口岸站作业，压缩通关时间。六是成立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及专家工作组，及时协调解决班列运输过程中的问题。二，中欧班列的特殊意义。中国 95% 的进出口贸易是通过海运完成的。135期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进出口总额约占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1%。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31.54 万亿元，再创新高。在国内外，经常有人质疑中欧班列的存在意义，认为其运量有限，纯粹是形象工程。从总量上看，中欧班列的运量的确远远没有达到海运的规模。按照每一列列车编组41车，每车装两个标准集装箱计算 TEU。 2018年中欧班列的运量约为60万 TEU， 而同期海运的运量约为 2.64 亿 TEU， 是班列运量的440倍。2019年中欧班列的运量为 72.5 万 TEU， 而仅青岛港2019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就突破2000万 TEU。 在中国的物流体系中，中欧班列的市场占有率仅为 1% 左右， 但是增长速度很快。2019年全国港口国际线集装箱吞吐量约7000万 TEU， 同比增长 3.7%， 而中欧班列的增速为 34%， 是港口国际集装箱增长速度的9倍。照此速度，2028年中欧班列的市场占有率将从 1% 上升为 10.8%。 此外，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层面来说，中欧班列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是大国博弈，而是使中欧班列途经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同时面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正连通了陆地与海洋。让中欧班列成为传统的运输方式的补充，将成为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服务中国外，基于公共产品的属性，中欧班列还将服务整个世界。东南亚的纺织品、电子产品、橡胶等原材料可以通过中欧班列转出口中亚及欧洲。而欧洲的快消品、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等产品可以通过中欧班列转出口中南亚及日韩。2017年2月5日，一列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装有720吨小麦的货车抵达中哈连云港物流中转基地。这批小麦将在江苏连云港口岸转装海运发往越南。这是哈萨克斯坦小麦首次从中国过境发往东南亚市场，标志着中亚经过中国至第三国的物流循环体系初步建立。中哈粮食过境安全大通道正式贯通，小麦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产品，年产量可达2000万吨，其中2/3用于出口。通过从中国过境运输，每吨哈萨克斯坦小麦的价格比同级的澳大利亚小麦约低45美元。澳大利亚小麦运抵东南亚的运输时间约为30天，而哈萨克斯坦小麦通过铁海联运过境至东南亚仅需要20天左右，大大提升了哈萨克斯坦小麦的市场竞争力。2021年2月3日，从波兰起运，装载着100标箱铁和塑料制品的湾区号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深圳平湖南。这趟班列随后完成出境申报，从蛇口港通过海运发往韩国仁川。湾区号中欧班列以铁海跨境联运的方式首次打通了欧洲深圳日韩物流通道。以往日本韩国与欧洲的外贸运输主要依靠海运，全程大概需要45天。此次通过中欧班列加海铁联运的模式过境运输，整个运输过程只需22天，比海运方式节约近一半时间，有效地解决了欧洲货物运至日韩地区时效低、成本高、集货难等问题，是湾区号中欧班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标志，中欧班列已经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主要桥梁和绿色通道。在全球贸易受疫情影响大幅缩水的大环境下，中欧班列的发展逆势上扬，为提振全球经济注入了强心剂。